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中教导我们要用智慧与人交往，那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该如何落实这句话呢？在凌云年轻的时候，阅读了王明道先生的两本书，《信徒真编》和《信徒处世常识》，这两本书对凌云产生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这两本书的信息依然影响着凌云。今天在节目中，凌云要与您分享王明道先生的一篇文章《圣徒处世格言》。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邻舍为处世之法，待人要绝对诚实，律己物十分严正，贫贱的时候不谄媚，富贵的时候不骄傲，不心存嫉妒，见人得好处便与人同乐，不幸灾乐祸，见人遭患难便待人分忧，与人同处看见利益，自己不要向前奔跑，和人共事遇见危害不要向后退缩，自己负的别人要认罪赔偿，别人负的自己要宽容赦免，自己待别人有好处当看为本分，别人待自己有好处当认为恩德，经手的财物不分多寡当廉洁不苟，结交的朋友无论男女要正大光明，不轻易对人允诺，允诺后必须努力实践，不随便向人借贷，借贷了必须及早偿还，敬自己的尊长也敬别人的尊长，爱自己的孩童也爱别人的孩童，见别人有长处当奉为楷模，见别人有短处当引为鉴戒，约束自己的性情不急躁发怒，谨慎自己的嘴唇不轻易开口，不能证实的话不要传，不敢见人的事不要做，见别人有财物不要忘记贪念，见别人有困难不可袖手旁观，不要在人面前奉承恭维，不要在人背后批评论断，为人做事要殷勤尽忠，与人交接当坦白正直，嫉恶如嫉蛇蝎，慕义 如沐珍宝，宁损失金钱不损失信用，宁舍弃性命不舍弃节操，不遮掩自己的过失，不夸耀自己的优点，言谈举止处处有礼貌，身体衣履时时要清洁，惹人憎的事不要做，讨人厌的话不可说，烟酒赌博皆当戒绝，妖冶装饰勿须摒弃，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
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
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
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一起来分享主的话。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那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我们要从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要来讲到主必再来。其实主要再来这件事情是整个彼得后书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特别在第三章，整章的圣经里面彼得来强调主必再来，主一定要再来。因为当时候面临到这些假师父假先知，他们来讥诮，他们来嘲笑怀疑神的话，对于主耶稣再来的真理，他们有这种的一种批判。那么所以彼得在一开始他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是指的彼得后书，前面是指的彼得前书。他说我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这两封信都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叫你们纪念圣先知所说的这些话。所以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他提到他要提醒我们，他要激发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也出现几次有关彼得写这个书信的目的是要来提醒我们，是要来激发我们，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记得主耶稣所说的话，记得这些历世历代的先知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必定要再来。但是主耶稣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主耶稣再来跟这个世代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个世界许多的人来讲，主耶稣再来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谈过有一个发明三福的创办人，三福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那么三福运动的发明人创办人他曾经提到三个问题，用这个三个问题来开启一个传福音的开始。这三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问的。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讲到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第三个的问题就是讲到人死后去哪里。所以对这个世代许多不认识神的人来讲，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要面临这一个问题，人死了以后去哪里。一个没有神的人，这个问题对他来讲是无解的。中国人讲说，死了白了，人死如灯灭。所以中国人觉得人死了以后就结束了。可是中国人受到佛教受到民间宗教的影响，对于这种轮回观的相信，所以很多人认为死了以后他可能会变成是动物，或者是变成是更高一级的，因此这些都在影响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观。 如果我们今天知道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要去神的国，我们要到天国里面去，那么主耶稣再来就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盼望。凡是信耶稣的人因着主耶稣再来，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人生当中面对许多的苦难，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在苦难的背后是那个荣耀的复活，苦难的后面是那样个荣耀的盼望，是那个新天新地神的国要完全的降临。在经历苦难之后，我们都要像彼得前后书里面所提到的，经过了苦难炼净，使得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因此当我们有对主再来的这样指望的时候呢，就像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么我们就会更要像他一样。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凡是信耶稣的有这样子一个对主再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就会带来接下来这三点，这三点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盼望。第一个，主耶稣的再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救赎。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那边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罗马书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提到说，有一天当主再来，那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到救赎，也要得到拯救。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死去的人，我们身体都已经毁坏了，可是主应许在主再来的时候，在神的国里面 所有我们这些死去的都要复活，而我们的身体要以一个荣耀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来进入神的国。所以因着这样子的救赎，也带来了让我们看见撒旦和罪恶至终必定会毁灭，苦难至终必定要结束。如果没有耶稣再来这样子的盼望，没有这样子救赎的这一个应许，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人生当中面对这些的苦难。有时候我们一个流行性的感冒，我们的身体就受不了。有一次当我去看牙齿，那么在牙医的手术台上面接受这个牙医手术，把这个牙肉切开，然后再清洗里面的根部那些的牙结石，哎呀，那种痛苦啊，虽然打了麻药，可是仍然会感受到那种的不舒服。哎呀，我就体会到，如果我们人生在世有这么多的这类的苦难，没有耶稣基督的再来，没有将来，那么我们真是很可怜的一群人。所以主的再来对我们来讲是得救赎的盼望。主的再来第二个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得以见主。他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将来我们要与主永远的同在，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这是历世历代的圣徒心中极大的一个羡慕和盼望。第三个，主再来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到第五节，让我们看见说，在最后，所有基督徒得救的，都要进入神的国里面。可是，在得救的基督徒里面，还有一批叫做得胜者的，他们要跟主一起来作王，来管理新天新地。在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也提到说，他提到说，外邦愤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看见主再来的这个信息的重要性。而且你看见所有的异端，大部分的异端都强调末世论，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些的教派，他们强调末世，所以呢，信徒都有一种积极的、迫切的传教的那一种的迫切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主耶稣必定要再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在第二节到第四节提到说，当时候的这些假师父假先知，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讥诮说主耶稣的应许他要再来在哪里呢？他们说，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还不是一样吗？可是第五节就提到说，他们故意忘记，他们故意忘记。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也是从新派这种自由派所来的这些的信息，这些的解经，造成了教会对于主的再来也失去了这一种的盼望。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这个现代的这些假先知假师父，对预言对主再来做了一些不正确的或者是扭曲的这些的讲解， 都造成了我们今天对主耶稣再来很多的信徒里面失去了这一种的盼望。可是彼得提醒说，他说他们故意忘记，在第五节到第六节，彼得就用挪亚时代洪水灭亡当时候的世界来提醒说，我们不要像这些当时候在挪亚时代的人，他们不信从神，以至于他们被灭亡了。那么到了第七节，他也提醒说，这整个的世界有一天都要被火来毁灭。相对于第一次被水毁灭，将来这个世界要被火毁灭。彼得用挪亚时代洪水毁灭世界来证明说，今天神说将来这个时代要被火所毁灭，这件事情也必然成就，因为神的话怎么说就必定成就。我们看见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地震、饥荒、全球的软化，都让我们看见，甚至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也都知道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灭亡。求主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再来，世界的末日，让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盼望来跟随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应许我们你必要再来，让我们也渴慕你再来，带领我们在地上过着一个等候你再来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传扬这奇信息，歌唱着荣耀诗歌。